今日读的圣经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至十七节。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十五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圣经读毕，我将时间交给苏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有爱流出的生命。记得去年大约是七月中的时候，我曾经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十三节和大家分享个题目，吾家有爱，爱在吾家。讲到我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在教会上能够将焦点放在彼此相爱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这样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彼此相爱既然这么重要，相信大家都好希望好学习彼此相爱。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讲彼此相爱。所以今天早上我不厌其烦又跟大家讲爱。每一个已经成年但是仍然单身的朋友都好想有一个的爱人，找回一个的伴侣。但如果他们好努力找几都找不到对象的话，他们可能有些不耐烦。有两个故事这样讲，一个单身好久的朋友被另一个朋友这样问，听日是情人节，你是不是一个人？这个朋友很讨厌那些人经常这样问他，他就故意这样来回应，你真的懂得讲笑了，听日是不是情人节，我都是一个人。我想你听日都是一个人，难道你会变成一只狗吗？中文很奇怪，一句说话可以有两个或者以上的意思。另一个单身很久的男仔，他的一班朋友邀请他一起来到打边炉，他们一起去到火锅店叫晒嘢食，开埋炉。他的朋友现在才到，第一到的时间他竟然黑晒面，就马上走了去。为什么呢？因为这班朋友只是叫鸳鸯锅，他觉得被人玩、被人影射，男人最痛。要人爱、找人爱，其实有时真的挺难，但是被你找到爱的人维系着这个爱的关系，是不是这么容易呢？如果容易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说要离婚。不过这个女人她说她一定不会离婚。有人问这个女人，喂，如果你老公有小三，你会不会跟她离婚？这个太太很坚定地说，我这世都不会跟我老公离婚，最坏的情况是我宁愿守寡坐监，即是我宁愿杀死个老公。坐在旁边的老公吓到整个人跌下来， 爱人真系好难，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经历？要爱一个人，一个完全唔值得你爱嘅人，无论喺神嘅面前，我立志，立几多字都好，立几多次字都好，都觉得对方唔值得爱，真系望佢前边，憎佢后边。呢、这个人咁样，点值得我去锡佢？点值得我去爱佢？佢咁样对我，我真系好难顶。仲要我爱佢，唔得。佢害成我咁，做咩仲要咁委屈自己同佢一齐？以下一件发生喺意大利嘅真人真事。2002年嘅年底，意大利有好几份嘅报纸出现咗一段好唔寻常嘅寻人启示。呢篇寻人启示咁样话：10年前。1992年5月17日，在阿耶市商业区第五大道停车场，一名白人年轻的太太被一名年轻黑人男子强奸。9个月后，这个女子诞下了一个黑皮肤的女孩，她和她丈夫因为宗教的理由毅然担当起抚养这个女孩子的责任。不幸的事情是当这个小孩子9岁的时间发生，这个小孩子患上了白血病，需要紧急做脊椎移植手术，只有他的亲生父亲可以拯救到这个小朋友的生命。希望当年这一位当事人看到启示之后，马上和某间医院的医生联络。这一段是很不寻常的寻人启示，马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就在议论纷纷，这个黑人够不够胆站出来呢？显然他会面对两难的选择，如果站出来的话，他将会身败名裂，家庭破碎，还有可能会被警方控告，结果就是被拉入监牢。如果他仍都保持沉默的话，他将会再一次犯上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件真实的个案有什么结局呢？这位被强奸的女子，她和她丈夫都是白人，容易记，我们就将她的名字叫做阿莲。她生了一个黑皮肤的女儿，她的名字叫做阿蒙。她们向邻居讲了一个美丽的方言，说阿莲她自己的婆婆是黑人，现在她有一个黑皮肤的女儿，是一个反祖的现象。2002年的秋天，她的女儿阿蒙不断发高烧，最后被她的主诊医生安德烈医生诊断她患上了白血病，唯一的医治的办法就是做脊椎移植手术。脊髓，不好意思，脊髓移植手术。大家都知道最容易找到合适的脊髓是彼此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虽然所有的亲属，连完全没有关系的阿莲的丈夫，他都来了医院做骨髓匹配测验，结果没有一个骨髓可以啱用。医生告诉他们知道，除了向全世界那些脊髓资料库找到合适的脊髓之外，更加有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叫阿莲他两夫妇尽快生一个小朋友，然后将这个新生的小朋友的脐带血输给患上了血友病的女儿阿蒙。这个建议让阿莲两夫妇有点难堪，他们知道这个方法是不可行，因为阿蒙的亲生父亲不是他出世纸上的父亲。但是阿莲夫妇二人经过再三挣扎，他终于向医生讲出事实的真相。阿蒙很痛苦地向医生复述当年发生事情的经过。10年前，1992年的5月，他们的大女刚刚2岁，阿莲要出来打工帮补家计，夜晚10点才放工。在那一个的晚上，因为某些原因，阿莲迟了放工，他为了争取时间快点回家，他就走捷径搭巴士。 但是当阿莲经过一个弃置了的停车场的时间，一个年轻的黑人的男子忽然间在他背后出现。这个黑人男子手里面揸着一支的木棍。当阿莲拧转身望向后面这个男人的时间，阿莲就被他打晕了，然后他就被人强奸。跟着之后，阿莲当然报警追究，跟很多罪案事件一样，警方没办法找到这个犯案的男子。没几耐，阿莲就发现自己怀有身孕。阿莲本来都好想利用人工流产的手术来到将这个胎儿打去，但是他们夫妇仍都有心存侥幸的心态，认为有机会这个仔或者女好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加上了阿莲两夫妇本身都是敬虔的基督徒，他们夫妇二人决定保留这个胎。1993年3月，希望的事件并没有发生，阿莲生了一个黑色皮肤的女婴，叫做阿曼。本来他们都想将阿曼送去孤儿院，但他们真的不舍得，他们决定用基督的爱来到凑大阿曼。当我们夫妇二人再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安德烈医生听到非常感动，他终于明白这对夫妇为什么这么害怕生多一个小朋友，因为哪怕生得几多个，最后都找不到合适的骨髓给阿曼。安德烈医生这样跟他们夫妇说，看来唯一可以给到大家希望的是找到这个犯上强奸案的黑人男子，只有他的骨髓才能够适合你的女女阿曼。但是你们愿不愿意这个罪犯再次出现在你们的生活当中？阿莲夫妇二人手拖着手，很坚定地跟医生说，为了我们爱锡的女女阿曼，我们愿意宽恕这个人，只要他肯站出来救阿曼，我们决定不会再追究之前发生的事情。安德烈医生就被这份这么沉重的母爱深深震撼了。虽然事隔十年有多，真的不容易再找回这个的强奸犯，但是他仍然都愿意把这个一线生机，就由安德烈医生提议决定用匿名的方式在报纸刊登这一段寻人启事。2002年的11月先在阿耶市的报纸刊登了这一段这么特殊的寻人启事。阿耶市就是当年发生事件的城市，引起很大的反应。不好意思，这个反应是我始料不及的。好多热烈的讨论，可惜那个黑人男子仍然好像石沉大海一样。事情没什么进展，亦都没有人提供更加有效的线索来到找那个黑人的男子。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忽然间有很多很多人自愿去做骨髓匹配检查，希望能够为这个女孩子捐献骨髓。虽然没有出现合适的骨髓给阿曼，但是这些的志愿者他们能够提供他们自己的骨髓的资料，却意外挽救了世界上好几个地方患上了白血病患者的生命。好可惜，阿莲的女阿曼不是其中一个幸运儿。两个月之后，当这则特殊的寻人启事出现在意大利另一个城市拿不勒斯的时候 Naples 这个城市，一个现年30岁的酒店老板心里面起了很多个波澜。他是一个黑人，我们就叫他做阿奇。 当阿奇睇到呢段寻人启示嘅时间，佢所有嘅回忆翻晒嚟。1992年5月17日呢一日，本嚟系佢20岁嘅生日，佢却经历咗一段好真实嘅噩梦。佢就系嗰一个强奸犯。阿奇父母早死，但系天生好聪明，但系佢冇乜机会入学校读书。好细个，佢就要出嚟做嘢嚟到赚钱养活自己。但系好希望利用自己嘅勤劳嚟到换取金钱，亦都希望用佢勤劳嚟到换取别人对佢嘅尊重。好不幸，佢本来咧就喺一间餐馆度做洗碗碟嘅工人。当呢间餐馆换咗管理层之后，佢新嘅老板竟然系一个种族歧视者。无论佢几咁努力去工作，佢换嚟嘅都系无理嘅打闹。喺阿奇20岁生日嗰日，佢打算提早落班，同一班朋友嚟到庆祝生日。点知佢喺忙乱之中跌烂咗成盘嘅碗碟。呢个老板竟然揿住佢嘅头，作势要逼佢吞晒嗰啲嘅碎片。阿奇佢非常之愤怒，佢用尽气力嚟到反抗。喺纠缠之间，佢送咗佢老板一记左勾拳，然后佢忘记咗。佢跟住完全忘记咗自己想点，佢就冲出咗去餐馆。喺佢怒气未消底下，佢决定要向白人嚟到报复。喺呢个时间，佢走到去嗰个废置咗嘅停车场。喺佢前边，佢发觉有一个人急急脚咁喺前面行过，佢就随手拎起一支嘅木棒。当阿莲莲转身嘅时候，他就用这支木棒打落阿莲的头上，然后他强奸了阿莲。他当时这样做，他觉得是对种族歧视的一种报复。不过当阿奇发泄了愤怒之后，他冷静下来，他知道自己闯出大祸，他摧毁了一个无辜女士的一生。阿奇他六神无主，他选择逃避。当晚他就用自己仅有的金钱买了一张去拿不勒斯市的火车飞，他希望在那里展开新的生活。在拿不勒斯，阿奇顺利地在一间美国人开的餐馆那里做事，他努力工作，老板也很欣赏阿奇那些的勤劳苦干，亦都冇反对阿奇同佢哋自己嘅女嚟到拍拖，甚至结婚，亦都冇反对，甚至最后连餐馆都俾埋阿奇嚟到打理。阿奇除咗将本嚟附设喺一间酒店嘅餐馆业务打理得好好之外，佢甚至连呢间酒店都俾佢收购埋。而家佢嘅事业发展得好好。而他的太太也都为他生了3个听教听话的小朋友。在员工在家人的眼中，阿奇都是一个好老板、好丈夫、好老豆。但是阿奇一直没有忘记当日他自己犯下严重的罪行，他一直受到良心上的责备。后来信了主的阿奇，他经常在祷告里面来到求上帝保守那一位他曾经被强奸过的女人，希望他现在生活得愉快。他一直将这件事放在心里面。这一天当他看到这个寻人启示，再加上有关的新闻报道，他几乎肯定自己就是那个被寻找的强奸犯。跟着阿奇意图好几次拨电话打电话联络安德烈医生，每次电话未拨完，他就收了线。阿奇内心非常之挣扎，他知道自己如果站出来承认一切的话，所有人都知道他最丑陋的一面，他不够胆这样做。在当晚吃晚饭的时间，连他太太都开口来到评论这单的新闻。他太太说好佩服阿莲咁有勇气，亦都赞扬阿莲嘅老公嗰种嘅气量同埋嘅爱心。不过佢太太就对嗰个强奸犯 非常之憎恶。阿琪他默默听着太太的评论，他太太还说这个强奸犯真的不值得被饶恕。当年他已经做错了，现在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这个强奸犯，这个黑人男子仍然都做缩头乌龟，他真是一个懦夫。他太太说实在太卑鄙，太自私，有胆做没胆认。在这个时间同他一起吃饭的是五岁的大仔，这个五岁的大仔一个不小心将本来载住送菜的碟跌了下来，搞到整身整地都是这些饭菜，污糟邋遢。阿琪一看到不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火气，突然间出手一巴掌打落那个仔上。这件事以前从来都没有发生过，阿琪从来没有发这么大脾气来到打自己的仔。他的仔仔很害怕，大声喊，跟着这样讲，向着他爸爸讲，你是一个坏爸爸，我不要你，我做我爸爸，我好憎你，我不要你。阿琪这个时间内心感到非常之大的冲击，他马上抱起他的仔仔，喊着对仔仔讲，对不住，爸爸不会再打你，是爸爸的错，请你原谅爸爸。刚刚开始懂性的仔仔本来很害怕，喊得很厉害，但是很快他就很老成地安慰着他的爸爸，好的，我原谅你。老师说能够认错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当晚阿琪他整晚没睡觉，三番四次地想叫醒睡在他旁边的妻子起身，然后向他坦白承认一切，可惜他真的没胆量来做。不过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就有所决定。阿琪知道自己不可以再沉默下去，他去了公共电话亭打了个电话给安德烈医生。今次他有决心，整个电话号码拨晒，他问安德烈医生有关这个女仔现在的消息，现在她的情况。安德烈医生照实告诉他，知道告诉他知这个女孩子现在病情很严重，可以是说病入膏肓。跟着安德烈医生还这样说，不知道这个小孩子可不可以等到她父亲出现的那一天。这句说话深深地打入了阿琪的心坎里面。阿琪跟着说，在电话里面说，我会亲自来找你交代一切。然后就马上收了线，他知道自己做错了这一次，以后不能够再做错下去。当晚他就鼓起勇气将整件事情向他太太原原本本地交代。最后他跟太太说，极有可能我是这个患有白血病女孩子的亲生父亲，我必须要去救回她，可能只有我才可以救回她。阿琪太太听了，相信跟在座的每一位太太一样，很震惊，很愤怒，很伤心。听完之后她马上执晒嘢，带着三个小朋友开车回到自己父母家，然后将阿琪所做的一切话给他们父母知道。这对年老的父母、父亲、母亲当然听了之后同样很愤怒，但他们这样做，他们一起祈祷，他们一起祈祷，祈祷冷静了之后，他的爸爸这样对他的女儿说，我们应该对阿琪所作所为感到非常愤怒，但是让我们试想一下，他现在能够挺身而出，需要的不单止是很大的勇气，还证明阿琪他还有很有的良知。阿女，你希望有一个 曾经犯过错但能够认罪悔改的丈夫，定是你想一个永不悔改成世将罪恶隐藏在内心的丈夫呢？第二天一早，阿琪的太太和三个仔回到家，很坚定地对着整晚没睡过觉的阿琪说，阿琪，我和你一起去见安德烈医生，我陪你去承担这个责任。阿琪夫妇跟着就和安德烈医生取得联络，阿琪就被安排接受了 DNA 的检查，他真是阿曼的亲生父亲。这个患上了白血病九岁的女孩，她的亲生父亲被找到的消息就被正式公布出来。但为了保障保护阿琪夫妇和阿莲夫妇他们的私隐，医院从来都没有对媒体讲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家庭的真实姓名、背景和身份，一切都是在保密的情况进行。跟着阿琪就要做脊椎脊髓匹配检查，在做之前，阿琪、阿莲夫妇要求单独要见阿琪。阿琪一开始没有勇气见他们，不过阿莲再三来到恳求，终于阿琪愿意，他们作出历史性的见面。在医院秘密安排底下，阿莲就在医院的会客室等候见阿琪。阿琪虽然故意剪短头发，剃干净了胡须，但是一个黑人你反而见到他面色很苍白。当他踏入会客室的时候，他的脚步显得沉重难行，反而阿莲夫妇二人却主动走上前，伸出双手来紧紧握住阿琪。三个人都想讲嘢，但大家都讲不出嘢，反而一开声就是喊。他们三个人彼此痛哭。过了一段时间，阿琪声音好哽咽地说，对不住，请原谅我所做过一切，这句话摆在我心里面整整十年，今天终于有机会给我亲口向你两位说。阿莲没有怪责的口吻讲出以下的说话，多谢你愿意站出来，愿上帝保守你的骨髓是能救回我们的女儿阿曼。跟着医生就为阿琪做了骨髓匹配检查，正如大家所期望的，阿琪的骨髓是完全适合阿莲的女儿阿曼。三日之后，阿琪的骨髓就输入了阿曼的身体里面，阿曼就很快度过了危险时期，神迹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阿曼他已经很健康地出了院。阿莲他真的将一切的仇恨放低，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原谅了阿琪，甚至他诚意拳拳地邀请安德烈医生和阿琪去到他们家吃饭庆祝。但是那一天的晚上，阿琪没有出现，他只是托安德烈医生带来一封信。信里面阿琪万分歉疚地写下，我不能够再打扰你们平静的生活，我只有希望你们一家人在未来日子里面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其实我更加想跟你们讲的，我是非常感激阿曼。在某个层面来讲，是阿曼给了一个机会我赎罪，他给了一个快乐的下半生我，这个是他送给我最大的礼物。最后他说，严格上来讲，不是我救回阿曼的生命，救回我生命回来的是阿曼。我们基督教众恩堂在过去三十几、四十年的历史里面，有没有弟兄姊妹 有类似阿莲咁样样成为罪案嘅受害者呢？有冇弟兄姊妹曾经犯上同阿琪差唔多嘅严重罪行呢？好感恩，我哋间教会好似从来都冇发生过类似咁严重嘅罪案。阿莲佢哋两夫妇因为基督嘅爱而原谅咗呢一个犯咗强奸嘅阿琪，呢种宽恕嘅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找不找到呢？大家可能即刻会这样讲，有没有搞错啊？苏传道好像不可以这样讲的，我们基督教众恩堂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么严重的罪行，你怎么能够这样比较的？但是我的问题是，虽然我们的教会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类似这么严重的罪案，点解？点解？我哋喺彼此相爱里边咁欠缺，或者正面啲讲，喺彼此相爱度，我哋点解有咁多进步嘅空间？犯上咗严重嘅罪行，都会被宽恕，实践基督嘅爱，体验到主耶稣基督对我哋喺彼此相爱上嘅教导。在我们教会里面从来没有人杀人放火，弟兄姊妹之间亦都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在彼此相爱总是做不到阿莲对阿琪那种宽恕大爱呢？是不是犯上严重的错才会宽恕对方？细微的错难道不值得宽恕吗？彼此相爱是不是真的这么难的事？彼此相爱是不是死人冧楼才出现的？在圣经里说，有主耶稣基督所赐丰盛的生命，就要流出爱的生命，就好像蜂蜜，就好像蜜蜂所做的蜂房留下甜蜜的甘露一样，人见人爱，滋润人心。虽然现在世界没有，我完全没有反对，是很残酷，人与人之间是真的缺乏了爱，充满了怀疑、憎恨，人与人之间因为利益的瓜葛，充满了很多的恩怨情仇。但是和我们基督徒要活出的爱有什么关系的？他们残酷是他们的事，和我活出基督的爱完全没有关系的。要有爱流出这个生命，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丰盛生命的其中一个特色，是有主从来，有主而来的丰盛生命就会自然流出爱的生命。这个不是要回应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而做出来的。即使我没有法子说服或者让大家承认我们真的面对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吩咐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仍然要求我们有从神而来的丰盛生命，彼此相爱的生命。在上一次讲到的时间，我和大家分享过与主同在的生命，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是让人能够享有丰盛生命的秘诀，神与人同在那种生命有什么秘诀？以下这四点。神与我们同在的生命就会多结果子，神与我们同在的生命就会有祷告蒙应允的生命，信服神的生命亦都是我们神与同在生命的表彰。最后第四个，活在爱中的生命。而这个活在爱中的生命刚才在这个真人真实的里面，大家能够深切体会到，要活出流露出有主爱的生命，这个是神的命令。葡萄树与枝子最后一段描述的是怎样活出这个有爱流出来的生命。留意刚才刚才主席所读我们读的15章12到17节，12和17节是一段前后呼应的经文。12节，彼此相爱这个命令开始，17节，彼此相爱的命令结束。这个命令是主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之前所给我们的最后一个吩咐。大家还会不会怀疑彼此相爱的命令的重要性？常在主的爱里面经历主爱的人是有这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在这12到17节经文之前的第10节，主耶稣基督他说， 你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因为神先爱我们。你的命令是什么啊？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神先爱我们，先至俾呢个命令我哋，叫我哋做乜嘢啊？叫我哋彼此相爱。十七节又话：我这样吩咐你们，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系主嘅命令，系需要我哋无条件服从，所以注定一定要付上代价，一定会蚀底。呢个主嘅命令，我哋就欢喜快乐咁去跟随佢。遵守彼此相爱的命令是常在主爱里的条件，结果就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子的生命，满有喜乐的生命，祷告蒙应允的生命，祷告蒙应允的生命，信服神的生命。以上所讲的就是在爱里面包含了一切，一个流出爱的生命。但是我们对遵守命令其实很多时候都有一些很消极的看法，以为有些人以为得低下阶层的人才遵守命令，我们的上层人士是不用遵守命令的，我们只会发号施令。这个完全错误的观念，是令人沮丧的观念，而且让人消极遵守这些命令一定会带来烦恼，没有喜乐的。在一条时速90公里的 道路上高，我们遵守法律只能够开到50公里，这个不会带来给任何的满足感，也都不会带来你有什么喜悦。在一个班房里面，所有同学都作弊出猫，得你一个遵守校规不作弊，这个不会带来给你任何的满足感，也都不会带来给你有任何的恩惠。但是遵守神的命令是不是这么消极的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教导我们遵守的命令，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一条又一条的律法，以为是一件又一件的事情，不准做这样，不准做那样，做那样你就衰了，不是这样，是讲我们的生命跟神之间的关系，任何一种的关系都有界线，不能够超越某一个界限。爱一样是有界线，如果我爱我的妻子，我就愿意遵守某些的界线，某些的命令。不过遵守的命令不是十几二十条的命令，或者上千百条的命令，是基于爱。因为爱的缘故，我甘心乐意去守这些界线。这种的关系，这种是有爱的关系，只能够得到发展，只能够得到将来和永恒。爱神的就必须要遵守从神来的命令，要经历神的爱就必须要遵守神的吩咐。这个是我们唯一的选择，生命是一连串的选择，我们要懂得选择遵守神的命令。大家想选择经常生活在爱里面，因为仍然都要选择我行我素，行自己喜欢行的路呢，发自己喜欢发的怒气呢？所有的命令当中，主耶稣基督特别提出彼此相爱这个命令。在约翰福音14章，即是我们今天看经文之前的一章，主耶稣基督就颁布了这个新的命令给我们，彼此相爱。这个命令要求一点都不低，好肯定告诉大家一次，标准是很高的。要爱弟兄就要好像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这个一个完全无条件的爱，是包蚀底的爱，是不计较的爱，不是说对方有几咁可爱了，值得我爱了，计个条数所以先爱对方。主耶稣基督的爱是为我们舍命的爱，是一个全然牺牲的爱，是毫无保留的爱，一爱就要爱到底的爱。主耶稣基督他吩咐我们要以同样的爱来到去彼此相爱，遵守这个命令是要付出代价，是要蚀底，是要小心经营，是要努力的。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人有没有同人过不去？ 有没有同人有纷争？有没有同人意见不同？跟住喺度面阻阻。如果有嘅话，我哋就需要纠正，我哋就需要悔改，我哋就需要认错，唔能够再引发更加多嘅争端。喺屋企、喺职场，亦都系一模一样。彼此相爱最高嘅境界系乜嘢？天下无敌，天下无敌，唔系赢晒所有嘅人，唔系无敌是最寂寞咁解。以下所讲嘅系成语新解，本来成语唔系咁解噶，系我作噶咋。彼此相爱，天下无敌。喺教会度，喺职场度，喺家庭度，喺社交关系度，做到完全冇敌人咁解。天下无敌人，大家想唔想有呢种天下无敌嘅能力咧？教会应该系最能够体现天下无敌嘅地方。呢个系应该彼此相爱嘅地方。但相信大家都经历教会沉痛的教训，教会很多时都充满了纷争，看不到彼此相爱，看到的可能是彼此为敌。相信大家都很难经历过一间完全没有纷争的教会。彼此相爱的而且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是必须要付上沉重代价来遵守，只能够让基督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完全展露出来。要彼此相爱，我想跟大家讲，不要等人出手，我们要先下手为强。不要等人爱你好吗？你先爱别人先好吗？后下手就遭殃。记得彼此相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作最后的吩咐。遵守主的命令，就有主的爱在我们里面，生命就能够流露出基督的爱。而这份爱就好像蜜蜂去制造的蜂房一样，甜蜜的甘露满到写晒出来一样。如果今天早上不是我跟你讲嘢，是神跟你讲说话，圣灵感动你，希望你在彼此相爱度能够有突破的话，我们要邀请大家试下这样做。我试过的了，效果好好。将一个你本来很憎的人，或者是跟你有些过节的人，或者是曾经得罪过你，对方未必知道的，或者苏传道得罪过在座某一些的弟兄姊妹，请你们拿一张纸，拿一支笔，大致地将苏传道的所作所为写下，包括了你对苏传道的感受，苏传道对你的伤害，然后翻转张纸，安静一分钟，安静一分钟，等神跟你讲说话。拧翻转张纸，看着张纸，为这个这么黑人憎的苏传道祈祷，然后为自己祈祷。圣灵会改变一切，神一定会介入，神会改变我们。请大家记住，弟兄姊妹不能够彼此相爱，最大的伤害是对自己的伤害。因为很多时候对方都不知道你这么憎他。当然从属灵的角度看，弟兄姊妹不能够彼此相爱，最大的伤害是破坏了自己和神之间那个亲密关系。在彼此相爱到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吩咐，你愿不愿意遵守？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十七节，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有一齐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常在主里面彼此相爱，都是主耶稣基督你给我们的吩咐，是一个的命令，是我们应该负上的责任，我们应该尽的本分。主啊，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方面来到去操练。神，你感动我们， 让你在常在主内彼此相爱到有突破。我向神你祈求，希望神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日的时间能够分别出来，有一些更加优质的时间同神你建立关系，并且在祈祷里面加上更加多的代祷。我们愿意为一些我们觉得完全不可爱的人来到祈祷，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祈祷的心，有这样的祈祷的时间来到为自己，为一些我们不值得爱的人来到祈祷。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第二点，让我们每日勤读圣经，让我们对着圣经就对着美食一样咁希望来到去品尝，来到去珍惜，也都让我们看你的话语的时间就好像看你给我们的情书一样，我们遇见一个我们要见的情人一样，我们遇见你，让我们能够从读经的里面更加认识你，更加知道怎样才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第三个祈祷是，我们愿意在祈祷的里面先安静自己，我们愿祈祷的里面就即是等于我们同朋友相交一样，当我们同好朋友相交的时间，我们不单止将自己的说话话到给对方知道，也都让时间留给对方话给我们知道。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第三点，让我们能够在祷告的里面有安静的时间，让神你话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改正的是什么。在祈祷里面也求主带领我们第四点，让我们每一日记下你在我们生命上的作为，让我们在灵修的里面写下这些的说话。今天早上也让我们学习多一样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周边有一些很不可爱的人影响着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愿意写下他的名字，写下他的所作所为，然后跟着在祷告里面纪念。你曾经这样跟我们讲过，当我们愿意寻求你的时间，你必与我们同在。容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我们在祈祷，我们在安静，我们在读圣经，我们书写灵修札记，我们书写不可爱的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能够寻求到神，神你都与我们同在。愿神你带领，愿神你保守，愿神你掌管我们一切。以上的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有我。